共产党入侵费城，美国越来越多州在积极行动。奥委会出来致歉，巴黎奥运现异象，猫咁大嘅老鼠涌上街。俄罗斯三大机场被袭，俄军夏季攻势失败。参议院海利创建间铁气球公司，曾获腾讯资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的7月30日，欢迎收看《粤兰新闻》，我是思琪。29号 X 平台的一条视频引起轰动，视频显示7月28号有数百名美国人拉住美国共产主义者大革命的横幅，举住镰刀和斧头的血旗，大声高叫口号在费城街头游行。他们说期待世界发生改变，产生新秩序。而游行队伍中很多都是年轻人。有网友说，这一幕令很多遭受过中共迫害而逃到美国的中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共产主义在全球杀害了2亿人，在中国杀害了8000万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数以亿计的未出生的婴儿和数百万因器官而被杀害的人。有网友说，共产党正一步步攻陷美国，这样下去美国还不成为红色的海洋？难道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的本质？费城这样走下去真的要被废了啊！中共就是红祸病毒，中共去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厄运。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推文说，
费城上街的这个组织呢，叫做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of America， 叫做革命共产国际，RCI 哈，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初有这个叫做共产国际啊，这叫做革命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发展的非常快，在过去一年之内增长了50%。它在全球70个国家都有它的人，在26个国家有它的叫做支部。那么另外有12个国家呢，很快就会有它的支部。总而言之吧，是发展的很快。
咁样嘅事正系喺当下美国发生紧，越来越唔讲得笑。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在共产党治下生活过的华人都知道这些美国人的愚昧和无知，他们就好像1940年投奔延安的有用的傻瓜，飞蛾扑火般投入到毁灭美国的革命事业中去。他们的成功就是美国的死亡，亦是我们自己孩子未来国家的死亡。今日清醒的我们，在仍然自由的美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觉得有两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会崇尚共产主义？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年轻人不知道共产主义惨败，不知道共产主义的罪恶，不知道共产主义的造成的杀戮和伤害。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教，所以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当初如何在100多年前如何吸引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呢、啊？或者俄国的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一切在美国重演啊，这是为什么？他们就被共产党的谎言所吸引所迷惑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所有看到这些游行的美国人大多数哈、啊、都是不以为然，觉得啊闹腾一下嘛，反正美国谁都可以游行，所以对这个事情是没有警惕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叫做革命共产主义，它就是暴力的意思，要寻求暴力的一个新的共产国际。所以呢，当美国年轻人不断的掉到他们设的陷阱，而没有掉进陷阱的人都觉得不以为然的时候，那以后等到发展到面前的时候就为时太晚。所以这个世界啊，就是一定要对这种事情要非常非常的警惕，要搞清楚他们是什么，要揭露他们啊，要告诉他们共产主义的后果是什么，要让所有不以为然的美国人要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目前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现在已经成为两党共识。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克里斯加滕近日说，现在美国人应该将政治放在一边，团结起来讲，我们要反对中共及其对我们国家构成的所有威胁。在过去的1-2年，美国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德萨斯州和宾夕凡尼亚州6个州已经开始要求各自州的退休基金从中国撤资，有更多的州亦都考虑这样做，希望尽快撤出在中国的投资，保护本州的退休基金 唔好喺可能嘅印太衝突中受到附帶嘅損害。政客報道話，儘管採取從中國撤資行動同考量嘅州大多數係共和黨州，但呢股趨勢已經唔限於某個政黨，而係反映出美國民眾對共產中國嘅睇法正喺度惡化嘅共識。皮尤研究中心舊年一項調查顯示，83%嘅美國人對中共持負面睇法，4%嘅美國人將共產中國描述為美國嘅敵人。而中國股市指數喺今年2月觸及5年嚟嘅新低，反映出海外撤資嘅經濟意義。在全美範圍內，各州州長同立法者正試圖在一系列議題上對中共採取行動。研究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美國50個州針對中共的負面立法只通過了24項。但是到了2017年到2022年間，這方面的立法激增到128項。而今年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的10位州长在他们的州情咨文中都批评了中共，说称北京是一个威胁，而这种言论通常是很少在州一级官员的口里面听到。这些都显示美国大选无论谁当选预期都不会对中共手软。7月28号，川普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法国巴黎奥运开幕式备受外界诟病，在开幕式之后，很多诡异的事情相继出现，令人头皮发麻。与此同时，由于开幕式的变装皇后二次模仿最后晚餐，令各界愤怒。巴黎奥运主办方亦出面道歉。2024奥运会开幕式中，其中一幕几名变装皇后同一名跨性别模特登场表演，而且模仿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这一幕随即引爆全球争议，亦都使保守右派同天主教会与基督教团体大为震怒，认为这次的仪式包含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嘲笑。而表演艺术总监同性恋者托马斯乔利坚称，法国有艺术表达自由，自己并不是以最后晚餐为灵感，他要营造的是古希列奥林匹斯众神的响宴，属于异教徒的欢乐时光。但是舆论不断发酵，多个国家的天主教主教先后公开谴责。美国第六大电信供应商 C-Spire 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公司将撤销奥运广告赞助。近日奥运会网站删除了巴黎奥运开幕式的影片。2024巴黎奥委会29号出来致歉。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巴黎奥运会发言人大罕在记者会中致歉，他强调主办单位无意冒犯任何宗教信仰团体，开幕式只是想赞扬群体的包容性。他说，如果有人在任何被冒犯的感觉，我们很抱歉。在这次奥运开幕式之后，发生了很多诡异之事。开幕式上有音乐，一个黑暗骑士在塞纳河上奔跑而来，接住个开幕式就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导致有些赛事暂时关闭。另外，巴黎突然大停电，全城漆黑一片。不仅如此，每日星报消息说，奥运大雨后导致老鼠被迫纷纷涌上巴黎街头，甚至有同猫一样那么大的老鼠，场面十分可怕。这些老鼠平日居住在下水道，据传数量高达600万只。据报道说，有不少的观看比赛的民众和选手抱怨，这几日成日都看到老鼠在街头乱窜，甚至在餐厅吃饭都可能遭到老鼠的攻击，他们担心会因此感染疾病。而负责巴黎公共卫生事务的副市长帕克斯说，当局不想完全消灭老鼠，只是驱赶他们回去，因为老鼠对于维护下水道环境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他们只是放了一些捕鼠器和老鼠药。有网友说，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是群魔乱舞，虽然披着人皮，但观念变异如魔性，真是会招嚟惹。对于开幕式的表演，网友选出了最令人呕心的四大经典镜头，一个是断头皇后恐怖表情，餐盘的裸体人，图书馆的两男一女的挑逗画面，还有就是变装皇后的表演。对此，时事评论人张天亮教授亦都发文话：国之将兴，必有征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目前，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三座军用机场和一家炼油厂。据消息话，俄罗斯中南部的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机场、梁赞州的加格列沃军用机场和停放在芬兰边境附近的奥莱尼亚军用机场遭到袭击，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亦都遭到袭击。据英国电讯报话，这些袭击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发动的。一些当地目击者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格列沃军用机场听到三声巨大的爆炸声，这座机场部署了俄空军的多款轰炸机，还包括一家飞机修理厂。另一边，由于无人机袭击了摩尔曼斯克州奥列尼亚军用机场，一架重要的远程轰炸机受损。这种型号的重型轰炸机经常被用来对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不过俄军很少成功。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当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乌军竟然打击停放在芬兰边境附近的奥莱尼亚军用机场，因为这个北极基地距离乌克兰边境有1800公里的遥远距离，这个机场的逆风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被摧毁。乌克兰国防快报的军事专家基里切夫斯基撰文说，这个是因为乌军有一种新型的远距离无人机，他称之为大翅膀的战斧。除此之外，大约40架无人机连夜对俄罗斯6个地区的变电站进行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攻击，攻击的地区包括奥廖尔、比尔哥摩德、摩尔斯克、布朗斯克、沃罗涅日、列宁格勒。每日电讯报的消息说，由于俄军认为乌克兰缺少人手弹药，所以发起了自今年春天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攻势，但为期两个月的夏季攻势失败，因为未能实现俄军的目标，也就是俄罗斯没有重大突破，亦无前线的全面崩溃。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马克·海利是副总统贺锦丽考虑的竞选搭档之一，而日前美国媒体报道，他在成为参议员之前不仅是一名宇航员，还是共同创办了一家专门制造间谍气球的公司，不过部分资金来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腾讯。据 Fox 报道，2012年海利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共同创立了世界景观公司，最初的愿景是利用平流层气球提供太空旅游服务。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公司意识到可以为国防、科技和商业客户提供遥感服务，而现在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通过情报、监视和侦测能力向美国国防部及其盟友提供遥感服务，亦都为 NASA 等科学组织提供服务，另外还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公用事业公司、采矿和航运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提供遥感服务。据 Ansys 报道，世界景观成立没多久，在2013年就获得了腾讯的投资，在2016年公司再次得到腾讯的投资。腾讯是由马化腾、张志东、徐晨业等人在1998年创立，去年马化腾以321亿美元的净资产被福布斯列为中国第四大富豪，马化腾亦都是腾讯的首席执行官。而《华尔街日报》在2021年曾经报道说， 中共一直对腾讯进行监管。报道话，世界愿景表示，腾讯对公司没有访问权限，没有投入，没有控制权。而现任领导层认为，公司当时接受中国投资是一个错误。在2019年新的领导层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不再与中国投资者有任何的合作。在2023年的2月，中共在美国放了一只间谍气球后，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由于海利准备竞选参议员，所以他在2019年辞去了世界警官的职务。公司发言人表示，海利在公司的剩余财务利益由信托担保，并且说海利在离开的时候放弃了对公司的所有访问权、利益和监控权。共和党特工斯尔皮纳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海利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他可能会面临一些质疑，包括他曾经帮助中国公司创立一家高空监视气球公司。今天的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收听。